你好，我是蓝色清泉，欢迎来到学好普通话方法系列课。在本系列课程中，我们将教给大家学好普通话的高效方法。这套方法同样适用于工作和生活领域，相信学好后你一定能受益匪浅。今天我们就来分享本系列的第26篇文章，不会利用自己的优势，你活该进步慢。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普通话学习班。先来讲个故事。一名乞丐每天拎着个破箱子坐在路边乞讨了30年。有一天，一位路人经过问他说，你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乞丐回答，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破箱子。路人又问，你打开过箱子吗？乞丐说，没有，从来没有，有什么用呢？里面什么也没有。在路人坚持下，乞丐不以为然地打开了箱子，结果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箱子里装满了金子。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箱金子，它就是你的优势，你已经具备的足够帮助你解决问题的优势。但是呢，你很可能跟故事里的乞丐一样，守着金子而不自知。一个人的普通话再不好，他能读对的音也比有问题的多得多。但是你肯定会想，我要集中精力去解决我那些有问题的发音，至于那些没问题的，我管它干嘛呢？因为你忽略了大量没问题的发音里蕴藏着你的优势，就像乞丐那个破箱子里装满的金子。所以现在问题来了，怎么把你的这些优势用起来？最近我们的普通话训练营进入到1:1点评阶段，我每天会对学员的所有练习进行1:1的点评。点评内容包括4个部分：第一，你存在的问题；第二，犯错的具体音节举例，比如说你这个字读得不好，那个字读得不好；第三部分，犯错的根本原因和解决建议；第四部分，你这一组字中读得比较好的音节。下面我来做个测试，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利用点评来改进？你是会关注那些有问题的，你读错的，还是关注那些你能读对，你发得比较好的？你心里可能会想，那我当然是苦练那些有问题的，努力把它们读对，是不是？你错了，应该去努力地练习那些你能读对的发音。打个比方，你和一群朋友约去上海玩，那其他人都从北京出发，可是你这个时候正好在苏州。你是直接从苏州去上海，还是先跑到北京，然后再去上海？我想，如果没有特殊原因，那最便捷的方式当然是直接从苏州去上海，对吧？因为你离上海更近，这个就是你的优势。如果你非要放弃这个优势，呆板地从原点出发，那我只能送你一个成语，叫做舍近求远了。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谁都知道要利用优势就近处理，但是放到学习中，大多数人又习惯于回到原点，推倒重来，推倒了从拼音波波摸佛开始学起，结果呢，自然是费力不讨好的。我想告诉你的是，即使在你有问题的声母或韵母中，不同音节好坏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在这个字中你读得差一点，在那个字那个音节中就相对比较好，甚至完全没错。所以我们的改进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反复感知体会那些你会的读得好的，从中去总结经验，从中去获取对的感受，然后类推到你有问题的发音上。这就是利用优势就近处理问题。那么类推分为两个维度，第一，同一个音的类推；第二，同样发音特征的类推。下面我们一一来做介绍。 种类推是在同一个声母或者韵母中用好的那些音节去带动有问题的或者差的音节。比如说在点评中老师提到温这个韵母的字，你读滚的时候是对的，是非常棒的。那么第一步，你先要发现优势。总结一下，为什么读这个音节的时候比较好？可能是因为声母比较简单，歌大家都会，也可能是因为第三声这个发音时间比较长，有利于把韵母去读完整。往往呢，在多个你有优势的音节中是可以总结出这种优势共性的，你就要先去分析和总结，发现优势。第二步就是强化优势，找类似的容易读得好的音节，比如捆也是声母简单的第三声字，你反复读这些对的音节去体会对的感觉。第三步，我们再来利用优势解决问题，把对的感觉类推到不会的读错的音节上。比如说你可以先尝试用读捆的状态去练习坤，哎，声母韵母相同，只是替换了声调，等这个字读熟了再替换成别的声母，比如顺等等。这个就是第一种类推的操作方式。第二种类推叫做同样发音特征的类推，即便同一组字里面你找不到一个能读得好的，你也可以根据发音特征来类推。举个例子，很多人后鼻音读不好是因为不知道怎么抬舌根，这就是第一步，找出你要解决的发音动作或特征，也就是抬舌根这个动作。那么第二步就是看看有没有哪些音同样具备抬舌根这个动作或特征，并且是你会读的。我们发现歌科是舌根音，发音的时候也需要抬舌根，好，完美匹配了，对不对？很快我们就会来到第三步类推。怎么类推？大幅度的发嘎这个音，这个你是完全能做到的。在发音的过程中，你去感受抬舌根的动作过程，最后呢，将这个动作过程复制到后鼻音中，马上就能解决后鼻音的问题。所以不见得是你哪个音有问题就去苦练哪个音的，你一定要从中去抽离出你的问题症结点在哪里，然后巧妙的去给它匹配解决的方案。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我怎么知道两个音有共同的发音特征呢？那我是不是要一个一个去研究它的发音要领？当然不是。以往我们从波波摸佛开始逐个学习的方式是没有办法找到共同发音特征的。那答案是什么？是在体系中学习。你为什么知道苏州比北京离上海来得近？那是因为地图上的经纬度构成了一个体系，通过这个体系，你不但知道距离的远近，你还知道往哪个方向走才能够到达目的地。而普通话的语音呢，它是由元音和辅音构成的，元音和辅音本身也有自己的体系。所以我们利用国际音标来学习拼音，目的就是让大家在体系中来学习，来了解不同音之间的联系和差异，这样才能最大化的去利用共同特征来解决问题。每个人的优势不同，但相同的是，优势这东西是可以持续积累，甚至滚雪球般扩大的。积累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做笔记。现在请你翻翻以往的学习笔记，看看是不是里面记录的主要是一些课程要点、知识点，对不对？这些知识点呢，或许能帮你掌握某些方法和规律，但是难以形成你的独有优势。所以怎么办呢？记录你每次练习的感受和收获才是最关键的。比如，你当时练习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你做了哪些尝试？跟结果一对比，就能够发现自己的经验。 在咱们的训练营里呢，很多同学经常会根据我的点评来回顾自己当时的发音状态。积累多了，不但你的问题解决了，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得到了提升。你会逐渐摸清自己的进步路径，借助已有的技能加速解决问题，形成良性循环。当然了，你的优势不仅局限于具体的发音经验，还包括听辨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做计划的能力、时间管理能力等等。我们来总结一下，在学习过程中最高效的方法是利用自己的优势逐步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具体到普通话学习中呢，聪明的方法是先发现你的优势，然后复制经验用于解决你的发音问题。可以在同一个音中找读的好的，把经验做法类推到有问题的发音上，那么也可以根据发音特征来类推解决问题。当然，我们类推的前提是要在体系中学习，找到不同音之间的联系和区别。那想要扩大自己的优势，你需要在每次练习中注重记录，注重积累微小的成功经验，并且逐渐摸清适合自己的进步路径。这些道理在其他领域也是一样的，你总有别人不可取代的特长，千万不要把他们关进破箱子里，让自己一无所有。好，咱们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想要获取关于普通话学习的更多干货，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普通话学习班，也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蓝色清泉拼音的全拼，可以围观我的高能朋友圈哦。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